我们上一次说到四相修法的勤修勿移且啊，接下来我们来看《特明一教经》中叶诵经以致消息的理解了啊，导师对这一段经文的理解，先举出一教经的引文呢，中叶诵经以致消息。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，但是如果依一切经论开示，中夜是应该睡眠将息，睡眠休息的。在初夜静坐，如果有昏沉现象，应该起来惊醒。如果还在昏睡，就应该以冷水洗面，读诵经典了。所以不可以误认为中夜都要诵经，整夜都不休睡眠呢。导师对这一段经文哈，导师的理解了，所以这也许是译文过于简略而有了语病。把怎样的简略呢？就是把初夜后，包括后夜诵经译在中夜里面啊，太过简略。或者是诵经以致消息，就是睡眠的时候法义的正念不忘啊。这个法义当中，文思修习纯熟了的法义正念不忘。这个也是理解的非常有道理了。我们说那个晚上睡眠修光明想，对吗？一般我们认为光明想都是取那个光明相嘛，取光明相。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光明想，就是法光明。法光明，我们一想到义理哦，心就光明起来，对吗？就像我们证实相的时候，那也是一片光明，对吗？明明白白的啦。所以在这里的理解解说为睡眠的时候，法义的正念不忘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啦。所以啊，前面说到那个初夜静坐还在有昏睡的话，就昏沉现象就要起来惊醒。如果还昏睡，就应该用冷水洗面，读诵经典。我们一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要随文入观吗？要观，所以关于义理的理解的哈，义理的理解应该会让我们的那个有助于我们脑筋的清醒哦。所以不是常跟大家一起共勉吗？就是我们闻思法义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欢喜哦。若不欢喜，心就闷闷不乐了，怎么会光明？我们一定要欢喜，听到这样的法，三法印，一时相应，缘起四谛。一听到这样的法，不管理解不理解，就心生欢喜，欢喜就会感到一片喜悦，就一片光明嘛，心里就一片就光明。这样的态度，然后在闻思义理的时候，那样义理就深入我们身心，那带来的光明相啊，那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了。尤其义理了解的越深刻的时候，那光明相啊，希望感那是越深刻。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？正见成就的时候，就信心就成就。什么叫信心？就是对于佛法的信心，对于我们修学佛法的信心。那信心表现出来就是目标嘛，信愿啊，有那个目标，我们会向目标勇猛的迈进。所以有信就有愿，有愿就有行，对吗？信愿行。所以类似这些啊，我们现在已经该有相当的能力， 去消化咀嚼，类似这样的文艺，应该要有能力咯，要让这样的文艺就内化到我们的身心咯，要这样哦。这看起来好像很浅显的，对吗？但是我们一定要用得上。怎么用得上？要去消化，然后一再的闻思，然后日常呢也一再的思维，如理思维，在日常生活啊，自他和乐过程当中，在人际关系当中呢，就如理思维，然后将这些很浅显的，可以说就是最现实的这些那个事项啊，这些义理啊，要消化，要内化，否则非常可惜哦。好像我们会讲的头头是道讲，但是就缺少内化，缺少就是从身德位往文慧的方向去前进。这个勤修勿逾且啊，就是我们在态度是这样的，等到睡熟了就先不论他了，睡熟了不论他，在将要睡的时候，我们用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方式，让我们进入睡眠。那至于睡眠之后呢，那就不要论它，就不用太在意了。我们出血就不用太在意。但是每次的我们这样去修的时候，终究它会渐渐会有个趋势出来，有个趋势出来。尤其那个第一个密护根本的这一件事情呢。密护根本这个是更是重要的。上一次也跟各位稍微说了一下这一部分。密护根本那也要说那个法义的正念不失，或者我们总要去密护根本。要正念认知，正念啊不单单只是好注意专心一意啊。我们还有正见相应的正念哦。否则我们平常在闻思的这些义理啊，到了应该用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用它，那非常非常可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四项的修法，依正知而住。因为这四项啊，那主要是对出家众说了，但是关于义理方面，在家众也要随分随力的去修它了。出家人在一般生活中，无论是往或还来，或者是睹见瞻视，睹见啊，就是无意中的看见啊，瞻视是有意识的去看望，或者是手被知觉的虚或深，对衣钵的受持保护，饮食行住坐卧仪觉悟，翻到下一页，然后还有以墨解劳睡等。这个解劳睡啊，就是这睡眠啊，是为了解劳睡了。有时候像我们中午啊，或是早上吃完饭，或是中午吃完饭，有时候太累的时候，就这个睡啊，就解劳睡了。当然，我们说那个晚上睡眠也是要解除疲劳的啦，但是在解劳的时候也比较接近说白天啊，很累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休息一下，都要保持正知。正好我们举一个很平常的，平常我们 这一条路很熟，我们走起路来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走。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在走路，我不知道我在走路了，很熟了，这条路很熟，每天就在走的。我们走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走，你说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就是不知道。以那个佛法的标准，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走路。我们在说话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说话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自己去观察了。太习惯了，太习惯了，就好像那个机器人，太习惯了，就直接，那不行的。我们一定要保持正知，这非常基本哦，非常基本，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然后在每一生活动作中，知道自己什么，保持正知，正知的内。就是在任何的那个行住坐卧当中啊，行住坐卧或者是说话没有说话等等等等的姿势等等都要正知啊。正知什么呢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然后应该做不应该做，适当或者不适当时候啊，时间有适当不适当，还有做得好或不好都要知道了。总之在这些事情当中能够事事正知，就不会落入错误过去过失当中了。而且啊，我常说了，这个一定要跟不单单正知，一定要跟正见相应的正知，正念也是一样。正念不单单是专心一意铭记不忘，要跟正见相应的，那才有价值，那价值就大了。否则我们文殊佛法要做什么用啊？不，该用的时候没有用到，那就太可惜。至少我们的知见要知道哦，正见用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。至少我们要知道，要知道。好，这就是四相的修法啊。其实这个四相的修法都有关系的啦，互相都有关系的。事实上修法都要保持正念正知啊。其实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有正念正知，包括我们要修定要修慧都要正念正知，平常都要正念正知，只是我们初学的时候我们不用要求我们自己非常的高，常会忘记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知道往这个方向去修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要给自己机会，要给自己时间，要对自己有耐心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去做，要去做。小时候一首歌啊，一试再试再试一下。我们初学者就是要这样，好像婴儿学走路，要一次一次一次的这样去做，这样去学，自然而然水到渠成，因缘到了它就有相对的成就。但是我们要种因呢，因要种下去，要有耐心的，一次一次又一次的，要有耐心，这个是最对自己最大的慈悲，最大的慈悲。我们因为这样对自己慈悲，我们也就因为这样对他人慈悲。我们这样对自己慈悲，是我们的身心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知足心远离。我们看记诵，知足心远离，顺于解脱甚，三乘共法。所以学习出世道的要能够随遇而安，随遇而安就碰到任何的境界，任何的都能够随着记忆而安住，心要安，心要安住，身心要安住，要能够安， 而且不可以多求多欲啊，这两个是有关系的。随遇而安，主就是就不会多求多欲。多求多欲的话，它就是不会随遇而安啊。所以不可多求多欲。俗语也说：“人到无求品自高。”所以对于衣服、饮食、医药、日常用品，随缘所得的，就要知足。而且出家众，其实在家众，虽然是，出家众起死为生，那是更是要这样。而在家众呢，这个也要随份，随份随力的去用它，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嘛，而得到的就这样多，我们也要随遇而安。但是这个不是在说我们要去不努力了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要努力，努力之后呢，结果是怎么样？就不用太去做比较，但是这里主要就是对出家众说的就对物欲要知足应该衣服、饮食、医药、日常用品这些啊，都是关于物欲的，就是五欲啊，五欲，你看到什么叫五欲？就是五境嘛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的这五境，五境为什么称为五欲呢？因为它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，所以五境就称为五欲。相对于烦恼欲而言，五欲叫做四欲啊，事情的事。那至于烦恼欲，就跟烦恼嘛，就跟我们的心有关了。因为它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，所以称它为五欲。所以更重要的是在于烦恼欲啊，烦恼欲。当然了，出家了之后，对那物欲啊、五欲啊，当然有相当的防御啊，相当防御。或者一不小心烦恼欲就起来，但是不要只重视在嗜欲啊。但是出家了的嗜欲要相对的防止它，因为已经出家了，修犯行，而且是托钵乞食，所以对于那个五境啊，五境有它相对的清净相，相对的清净相是吧？好看的、好听的是吧？摸起来很舒服的等等等等的，它有相对的那个清净相。而在家众这一部分呢，也要适可而止。那出家众更是要警觉。然后接下来看，不但多得了心意满足，多得了当然相对来说心意满足嘛，就是少得了，或者是得到的不太合意。也能够知足，能够这样烦恼就少了，心也安了，容易修行。安呐、啊，心安呐、啊，为什么不能够安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安身立命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安？根本的原因在哪里？根本的原因就是烦恼嘛，根本原因就烦恼。所以啊，我们能够知足啊，就不会去多求多欲。多求多欲啊，你看啊，欲贪贪爱就来，就拿啊，拿不到就嗔，对吧？一切烦恼就会来了。所以能够少欲知足，那烦恼就少了，心也就安了，容易修行了。这个知足主要相对来说呢，主要就是对于物欲方面。那至于心远离呢，主要就对于人事的心远离。 人不能够离群，有群就有人事。包括我们出家众，出了家要进入僧团嘛，所以有群呢、啊，就会有人事。如果喜欢谈话，喜欢事物，喜欢人多，就障碍远离，就会障碍远离。要障碍远离什么？远离人事嘛。那有的呢，整天忙碌碌的在事物上转，有的人与人聚谈，但是言不及义啊。整天净说些什么王论、贼论、诗论、隐论、妙衣服论、隐女相论、诸国土论、大人传论、世间传论、大海传论等等。总之，这些都是增长爱染，不能够身心远离在近处修行的。都世间世间事，这都是世间事，所以要心远离，不喜欢世论世业，就世间的世间的言论、世间的事业事物，才能够专心佛法。因为佛法主要不共世间的是出世间嘛。说到远离，一般是远离群众，住在清净处，或者是一个人住，独住，例如闭关，就是这一作风，一般是这样。那其实哈，主要的还是心远离的。前面那个远离群众，住清净处，一个人住、独住、闭关等等，这个主要在说明什么？都是身远离，对吗？但是如果心不远离啊，只有身远离啊，会出问题的了。所以主要还是心远离，心不能够远离啊，住茅棚、闭关都是徒然的了。在过去大陆上啊，常见到闭关的，有些精神失常。有些脱敏病源中途出关，这都是由于心不能够远离，过不了安静修行的生活，这怎么能够了脱生死？这特别是对于出家众来说，而且这是三乘共法了，在三乘共法来说，因为解脱道嘛。那这一大圣呢，大圣当然，大圣是，你看三乘共法是解脱是吧？大圣呢，当然更是解脱了。可以说那个我们一般说了哈，大圣的解脱是不思议解脱了哈。相对于不思议解脱，声闻的解脱就叫思议解脱。什么叫不思议解脱呢？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就是大悲解脱嘛。门门都是解脱门，对吗？但是门门都是解脱门，还是要知足心远离啊，还是要知足心远离。用大圣三心相应的，大圣三心相应的，不是可以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、三圣共法的功德，直入佛道吗？所以还是一样，不离世间，但是它是。出世间，对，不离世间的出世间的哈，出世间当然就要知足心远离，但是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所以啊，像世尊啊，世尊啊，世尊，如果说在佛陀时代啊，出家众有两类嘛，一个是人间比丘，一个是无事比丘，就阿兰若比丘，世尊是人间比丘的。像世尊啊，你看供养他好吃的世尊也吃，三叶马麦世尊也用，是吧？金缕衣啊，世尊也受，对吗？世尊人家也说他是少欲知足，对吗？ 所以啊，像类似这些，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，主要是那个心原理，主要是心原理，而且大圣的呢，大圣的心原理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。好，所以对于物欲，就五欲了哈，要能够知足。对于人事，要能够心远离，不单单是身远离，更重要的是心远离。主要就在于心远离了。只要是心远离啊，住在哪里，都是远离。如果只是身远离，心不远离啊，住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够远离。好，对物欲要知足，对人事要心远离，这才能够顺于解脱的三圣法门，能够趋向于出世解脱的道果。好，接下来就会说到戒为定基，此能尽思罗意识定方便。那我们翻到下一页，先总说节前起后。这是节前起后啊，因为现在就要从戒增上学说到心增上学。节前就是那个前面都在说戒增上学嘛，起后就接下来要说到什么定增上学啊。先解释，此能尽思罗，也就是节前起后的节前啊。上面所说的密户根门、饮食之节量、觉悟一切、正知而住、知足远离，这些呢，都是能够尽思罗的，能够这样去行，戒行，戒学一定会清净的了哈。那第二个一改成二了哈，因为有一二一二呢。所以，这六种修法能够清净戒邪。如果对于在日常生活贪求饮食、贪乐睡眠，不能守护根本，不能够自知所行；对于物欲不能够满足，对于人事不能够远离，那一定会烦恼多。烦恼一多的话，就会犯戒作恶了。所以佛制戒律不但是严持信戒，严持信戒就是杀盗淫妄。为什么叫它信戒呢？就是不受戒，你犯了杀盗淫妄，还是犯呢？所以叫身体规则、举止威严，都将一切呢，都纳，一切生活都纳入于如法的规范。什么叫如法的规范呢？就密户根门、饮食之节量等等等等的那些，那如法的规范啊，这样犯戒的因缘自然就少了，而且哈，犯戒的因缘现前，也能够立刻警觉防护，这样自然就能够做到戒法清净。所以啊，说到戒邪，千万不要轻视这些饮食等日常生活，以为无关紧要才好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个六种修法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关于那个意义上啊，在家众也应该学习的了哈。只是做法上会有一些不同，但是这个义理上啊，各位还是要修学了。接下来就要解释意识定方便，这是起后，就要说到定增上学。这样的戒学清净，也就是定学的 方便。因为为什么叫定学的方便？因为这个是修定啊所必备的基础，也可以说是修定的准备工作，也就是前方便。老师已经说了，经上说戒禁变得无悔，因为我戒禁啊，就不会让我们做让我们事后追悔的事情嘛，所以就会无热恼追悔，因为无悔，所以会欢喜，是吗？会欢啊，然后欢故生喜啊，这讲的比较细了，由心喜故生得清安，生清安故便受甚乐，乐故心定。这因为持戒清净的一定是心安理得，心安理得自然能够随顺去入定学。所以啊，为什么叫做戒真上学？我们说三学叫三真上学，什么叫做戒真上学呢？就是以戒为基础，能够真上什么？真上修什么？真上修定学了。如果日常生活，如果从日常生活的如法来说，这样就不会贪求滋味，饮食过量，也不会贪着睡眠，终日昏沉，能够随时能够防护根门，正知所行，这都就是去除定障。这也说是修定的准备工作了，所以我们不要一想到修定就静坐，那太慢了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这六项就要做得好来，这样我们上座静坐的时候就不一样哦。我们不要哦日常生活散散漫漫的贪这个贪那个的。撑这个撑那个的啊，然后就想要借静坐让心安定下来。我们那个啊这个因啊要先种的好了，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，自他何乐，心就会安，就会心安理得。所以借清净的就会请安觉安，远离一切身心热闹，就是睡觉也会安稳，醒来也会安稳，远离一切身心热闹，无诸怖畏，心离惊恐，身心一直在安静当中。如果加修定觉，自然就顺理成章，易修易成。那水到渠成，一般人只知道爱慕，只是爱慕禅定的功德，却不知道从持戒学起，不知道自己的身心一直在烦恼烦动恼乱当中，就在烦恼当中，如狂风骇浪一样，就想一下子就凭盘腿直闭眼睛数气息，一下子来压服下去，这就难怪不容易得定。就算是有些定力，由于戒行不净，意乐不正，就动机了，动机不纯正，也就会成为邪定。结果为邪魔非人所扰乱，自害害人。我在这里注脚引了一段文，就是五圣共法的一段文，修殿的一段文。我们看一下引文注脚：意乐不可着，善乱多众苦，依持住境界，修定最为乐。五圣共法就这样说到了，是吧？ 我们看导师长行的解说了、哦、修习禅定不可不先有两项准备，否则可能会弊多于利。第一个，第一项就是依于慈心，依于慈心。修定不是为了好奇，不是企图满足无限的意乐延寿长生，或者是为了引发神通来报仇，一定要怎样？心存慈念，就是利乐众生的意念来修行，来修定。有慈心，心地就会柔和，容易修习成就，而且成就了也不会利用定力、通力来扰乱众生，例如聚众作乱等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家中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。这个事例哦，发生过的一个在家中。他禅修得非常好，他也修慈心，修得非常好。有一天他竟然运用慈心，就是他喜欢一个女孩子，他就对他散播慈心之后，他也在常教人禅修，对他散播慈心。因为散播慈心嘛，他有他的就是他禅修也相对修得好，所以散播慈心给对方，哎，对方也真的感受到，所以莫名其妙就会喜欢嘛，因为散播慈心。后来结婚，他女孩子才发现，原来以前就是利用散播慈心。你看心多卑劣啊！如果以佛法的标准来看，不用在好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你看都有出了很多一些问题出来，那心多卑劣啊！你看禅啊，修道可以影响到，可以有对对方有影响啊，慈心。所以啊，修行这一条路啊，我们心一定要。一定要清净的啦！你看到、啊、连修慈心观，已经自己修成了，竟然会是这样去做那些。后来我想想也不奇怪啦，人心呐、啊，没有正见的话，人心随时都会变化的。你看我常举那个基督教他们上帝不是博爱吗？你看博爱修到没有嗔心哦。他没有成心，因为到了色界禅了嘛，到了初禅了嘛，大梵天对吧？初禅没有成心，但是有慢心的，慢心的。你看呢、啊？有些人修禅定修得看起来不错，对吗？但是心很硬呐、啊，心很硬，对吧？他也可以在定中，你看也可以播送。但是心就是硬硬的，不柔软，所以像类似这些啊，我们自己要觉知哦，否则啊，哪一天啊，我们的那个修行功力增加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，不能够信赖的人，我们自己要观察我们自己哦。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依着法，让我们自己渐渐自己可以相信自己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否则啊，平常没事，自己一得到什么什么的时候啊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一直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，哪一天啊，自己有得到某一方面的那个那些吼一些奇怪的力量的时候啊，原形毕露，没有什么修行功力啊，仍然还是一个好样子。又有一些功力的时候，原形毕露， 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深刻的警觉哦。就在现在，我们就要让我们变成依着法，让我们就变成渐渐变成是一个可以相信自己的，就是在任何的情况发生，我们都能够相对的相信自己，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，这一点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平常就要去做观察，平常去做训练，要像这个几项啊，我们就要去做，然后去接触我们的身心，去改善我们的身心，要这样哦。我常说啊，在乡下的小孩子比较不容易变坏，一到都市就有可能变坏，不是说他一定变坏，就几率就大增，是吧？就有可能的。尤其在修学佛法、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这些啊，我们自己要有特别的警觉到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修定。哦，那修定哦，就更接近什么？更接近修定哦，那个哦，相对来说，它就会接触到平常没有的经验哦，那更是要谨慎，戒一定要守得好，而且要正见相应，要正见相应，那才有可能安然的度过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定了。进修于定学，要离五欲五盖。先说明进修于定学，为了修定而持戒，所以叫做真上戒学。我们刚才也说到了，什么叫做真上戒学，或者叫戒真上学，就是戒守得好之后，可以以戒为基础，真上去修什么？修定学。所以为了修定而持戒，所以叫做真上戒学。所以我们修学定学，不要只是停在定了，不要只是停在戒了。我们修戒学，我们说戒定慧，对吗？我们说戒学，我们学得好，不要只停留在戒学啊，我们要进修什么？真上修定学啊。什么叫做定真上学呢？就是以定为基础，真上修慧学。什么叫做真上慧学呢？就是以慧为基础，真上修。修什么？要修到现证慧啊，因为只有现证慧才能够得解脱嘛。类似这些，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楚明白，不要停在某个阶段。但是哈，那个基础一定要打得稳啊。但是我们不要停在基础上，要借着基础更上一层，更上一层，一层一层的增上。因为佛法真正跟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啊。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功德啊，不是只有善行为，一定要止观嘛，止观双应的修慧，才有可能得到现证慧嘛。等到现证慧，佛法的一切的功德才能够真实得到啊，真实得到才能够出世间嘛。所以类似这些的次第，我们要明白的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的知道它。但是这个不能够踏空了，不能够踏空。我们这一条路的过程，我们都要知道清楚明白，但是要从我们的脚跟下做起，是吧？远大的目标看到了，而且这一条路的整体的那个大路看得清楚明白，然后要从基础做起嘛。好，所以为了修定而持戒，叫做真上戒学。那么 戒学清净的，当然叫依戒而进修于定学了。先总是接下来特论正见，首先要肯定认识，如修定而想要有成就，那一定要远离什么？远离欲及恶不善法。欲就是五欲啦，恶不善法相对于这个修定啦，这里的恶不善法就是五盖啊。因为定是属于色无色界的善法，如果心在意识上转，不离意界的恶不善法，那就不能够进入色界善法。在意识上转，那就是五欲；不能够离意界恶不善法，那就五盖。这样就不能够进入色界善法。这是对于修定应该有的正见。那个颠倒呢？这一点有些人是忽略的了。那个颠倒，例如颠倒自己，就是念念不忘男饮食男女，贪着无欲，对人做事不离恶行。道教中有，印度教也有，听说也混进佛法中来的。这是什么呢？最颠倒的是什么？想从男女淫乐中修定，说什么性命双修、身心双修啊？你看啊，密教无上密的淫欲为道，修天色身，即身成佛，真颠倒，最颠倒。而且他们认为没有修，你看中国八的两本广论，一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，就显教，另外一本就是密宗道次第广论，那就密教的嘛。他在他的那一本密宗道次第广论这样说道，没有修天色身是不能够成佛的呢，因为他认为修天色身是佛色身的等流音。你看淫欲为道的第一集八部鬼神的那个色身竟然是佛色身的等流音，看多颠倒啊，称颠倒了。称这个啊，不单是哄骗人呢，特别是诱惑那些有钱有势而身心日渐衰老，而想纵情享乐而干着急的人物。你看到，像类似这些啊，从前都是流行于宫廷宰官间的了。其实哈，对于这些啊，其实道教徒也有看不惯这股邪风而予以严正批评的了，评级的。浅薄的道教徒都还知道邪正，有佛法正知见的还会错误吗？竟然就这样错误了。你看中科巴大师，他是在西藏是了不起的人物了，但是还是落到这般下场啊。现在藏传还是这样啊，显密严容，密是最高的，达喇嘛还是这样沾沾自玄呢，真可悲啊，真可悲呢，真颠倒。我们要感到庆幸，学习到印顺导师所接着出来的佛法。否则啊，我如果没有学到这样的法，我学什么就是什么了。我如果是诞生在藏传啊，无上密当然是最高了。还好万幸，世间讲万幸，还好听闻到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。所以我常说啊，能够遇到这样的法，对我而言是无始来难遭遇的，无始来难遭遇。不但是升观，包括广行，无始来难遭遇。所以对于中国八，我不会太奇怪啊。 不会太奇怪，因为他没有闻到运顺导师所接着出来的法。其实啊，在他那个时代啊，也有人劝他了，不要劝他，只是说不要先去修那个你，但是他还是没听。这我不会觉得奇怪了，现在越来越觉得不会觉得奇怪。你看到、啊、我刚才不是举了那个在家的那个禅师的那一部分吗？只要稍微有一些什么样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人类的劣根性就表现出来，就把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啊，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。所以我常说要有法，而还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法，这一点跟大家强烈的跟大家共勉。这是我对我自己最严厉的警告，我自己，因为我常在说这些法，严厉的警告我自己。我们千万哈，尤其我自己，千万不要入宝山而空手而归。不要只是庄严我自己的外表，而自己的思想行为完全没有动到半分，那就是我无始来的悲哀哦。如果对我而言的话，这也是非常严厉的警惕各位。否则我们到底学习佛法，到底要学习些什么？让我们在文殊运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渐渐变成我们能够渐渐相信我们自己是一个可以一起的人。什么叫做可以一起的人呢？就是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够预期我们自己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反应，跟大家共勉了。否则啊，有时候非常的感慨，也非常的警觉，起大警觉心。所以我常说啊，不要晚上哦去坟墓边才害怕，不要那时候才害怕，这样的毅力啊。要起大警觉心，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法身慧命。那些啊，你说佛弟子被鬼吓死，那个丢脸不要说，对吧？这种被吓死也是一起的生命，而这样的义理是关系到我们的法身慧命。什么叫法身慧命？尽未来际的生命哦，不是只是一起的生命。是尽未来际的生命发生慧命，所以用这个跟大家共勉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。